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董涛说车，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每周一至周五 FM 103.8湖北经典音乐广播，18:30至19点 FM 105.8楚天音乐广播，16:30至17点，涛声依旧，欢迎收听。
欢迎听董涛说车，我是董涛。最近啊，我试驾了东风猛士917这款新能源硬派越野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车评感受。欢迎通过董涛说车的抖音号、视频号、小红书和微博参与互动。现在50万元以上的国产硬派新能源越野车啊，百万元级别的仰望 U8 卖的最好，也是网上热度最高的一款车之一啊。那么另外一款长城坦克700HT 呢，是显得有点沉默，但实际呢，它50万以上的新能源硬派越野车呢，还有一款很不错的产品，就是猛士的917。首先来看外观，如今的猛士917已经跟原来的猛士民用版差别很大，更符合消费者的审美观，但是呢，它却还是拥有着军车的那些硬朗的气息，这一点是其他硬派越野车都不具备的。猛士917的前脸和仰望 U8 不一样，没有太多的 LED 灯一类的装饰，前脸非常具有攻击性和辨识度，粗壮的充满力量感的保险杠前凸有很多的直线的尖锐的线条，黑色的中网进气格栅是藏在前保险杠和引擎盖之间，并且位置是稍微进去了一些，两侧大灯也没有做得特别大，但是有一些像猛兽的獠牙往上升出来，整个给人一种力量感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这个车标跟它的车头造型有点像擎天柱那样的，跟大家习惯的硬派越野车的四方四正的外观是有很大的不同。车身的侧面没有太多的线条，反而是显得简洁，甚至连轮眉这一块也没有像其他的硬派越野车那样的突兀。门把手用的是半隐藏式的，另外需要重点一提，就是前面两个门的铰链呢，也跟其他的硬派越野车不一样，猛士917采用的是军用装甲车常用那种外铰链，所以前面的这个门呢，开合的角度更大。猛士917车尾有一个小书包，但是它并不是放备胎的，尾门也是采用侧开的设计。如果大家喜欢玩，喜欢改装的话呢，猛士是提供了很多的周边的改装件，包括的车内，包括车顶，包括车尾，像这个尾门上可以把小书包拆下来装上备用胎，也可以不装备胎，还有其他的一些越野的套件直接外挂在后门上。包括打开后门之后呢，后备箱里头是可以有分层，有小桌板，有各种其他的一些巧妙的设计的，就是整个的猛士的周边件改装件原厂是做了很多的设计的。另外呢，猛士917的轮毂也是直接像猛士车一样的实心轮毂造型，看着像军用防爆轮胎，也可以在它的商城里面选装那种锻造合金的那种非常昂贵的轮胎，看起来就更加的有气势。所以总体上这一台猛士917的外观造型给人的印象就更像是平替乔治巴顿的一款车。了解俄式的这个硬派越野的风格的话，应该对乔治巴顿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猛士917目前的售价在637,700到697,700，跟以前的猛士民用版完全不一样，原来的是卖的特别贵的，是100多万的。那么猛士917它在保持军工品质军用车的一些元素之外啊，内饰也紧跟着民用车的潮流，所以呢，跟原来的民用版的猛士相比的话呢，这一版的民用的猛士呢，在内饰上是能看到很多的流行元素，包括三块屏、中控屏、副驾屏，还有仪表屏。好像现在50万以上的国产硬派越野车都把三块屏作为标配了，车里也是大面积采用皮质的软包裹， 还有一些镀铬的金属件、木纹的装饰板，看起来是就叫什么硬派风格当中又有豪华，就是又硬又豪的那种感觉。猛士917的门把手那块是最让男人动心的地方，就是它的门把手这里采用的是手枪的设计风格，就是像一个手枪的形状一样的。车门如果关好了的话，车里呢会模拟出手枪上膛的那种音效，非常的带感啊。但是有一点要吐槽，就是917的车门不太好关，每一次都得使很大劲儿，不熟悉的乘客呢可能经常会面临重新关门的窘境。我强烈建议改款的时候啊，加上电吸门，或者不加电吸门呢，你就改成像奔驰大 G 那样的机械关门声音。虽然说关门需要劲大，但是呢有那种充满野性的声音反馈，也是一种获得感。那目前的917这个车门呢，它不使劲关不上，使劲关上了它关门的声音又很小很高级的样子，就其实是缺乏一种获得感的。猛士917的座椅包裹性很强，而且特别柔软很舒服，而且虽然是四驱车，但是作为新能源硬派越野车，它的后排地板上没有一个高高的隆起，这一点能够保证日常用车的时候后排坐三个人乘坐舒适性都是有保证的。如果说外观硬朗犀利是猛士917吸引了很多男士的第一招的话，那么强悍的动力就是917又一个吸引人的绝招。目前猛士917用的是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形式，纯电版本有四个电机，合计马力超过了1000匹，你可想这四个轮子上四个电机的话，它的四轮独立脱困的能力会有多么的强大，就让这一款最大载重总重量达到3.8吨的大家伙，它的零百加速时间能够跑到4.2秒钟，这已经很快了。然后电池容量是143度电，但是因为这车太大了，而且这个外观的设计包括它比较陡直的前挡风玻璃都会导致整车的风阻系数比较大，所以这款车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只有505公里。那么在实际行驶中，如果是跑山越野的话呢，续航打折肯定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纯电版的猛士917不太适合去越野，相对来说比较鸡肋啊。对于硬派越野车来说，还是纯油或者是增程相对比较靠谱。增程版本的917搭载 1.5T 的发动机，然后它的电机的功率呢就只有600千瓦了，所以它零百加速时间就来到了6秒钟开外，不过呢还是够用的。另外一个吐槽点就来了，就是我试驾发现呢，这个增程器的启动控制在软件系统里面是有一个调节设置的，但是很遗憾，实测每一次重新启动车辆之后，你上次设定好的值在你下一次开车的时候通通作废归零啊，或者说汽车它会自动随机的设定一个启动值，并且最关键的就是每一次启动只要电池还有电，它就会默认纯电行驶。你想边走边充电呢，你必须伸手去设置一下。我猜测这个应该是软件稳定性不好所导致的一个小 bug。在实际驾驶感受上呢，前后双叉臂双独立悬架加持的猛士917虽然是非承载车身的硬派越野车，但是实际驾驶中还是比较轻盈的，就是过坑洼路段的时候呢，车内的反馈有点灵敏，路感呢很清晰，但过于细碎，舒适度不像一台普通的 SUV。因为 SUV 不等于越野车，越野车也不是 SUV， 这个两个概念还是要分清楚啊。我们是在跟普通的 SUV 对比，觉得它的路感过于清晰细碎了，这跟它的非承载式车身结构，然后再选配了专业的全地形轮胎所决定的。如果手头宽裕的人呢，又想体验与众不同的硬派越野车，那么猛士917很值得一试，它脱胎于军用车平台，军工品质品控不用担心。另外再提醒大家，纯电版的不大建议，除非你是买来做日常城市通勤代步。好，关于猛士917我们以后再聊。那接下来的话题呢，是回答一位网友的提问， AT 胎和普通轮胎有什么区别？欢迎通过董涛说车的抖音号、视频号、公众号、小红书和微博参与互动。平时我们比较常见轮胎类型啊，有 HT、AT、MT、ST、EXT 这几种。那么 HT 胎呢，可以理解为最普通的城市公路轮胎，我们接触最多，只是大家不知道它叫 HT。那么 AT 胎呢，就要稀少很多了， 因为越野车上才会采用 AT 胎。到了 MT 呢，就是泥地胎就更少见， ST 雪地胎在南方就见不着了， EXT 呢是雨林蜈蚣胎等等，这我们就不用细说了。另外还有很多应付不同的极端地形的专用轮胎。对于绝大多数的车主来说呢，我们只会用到普通轮胎，但是了解一下 AT 轮胎和普通轮胎的区别，对于一些开 SUV 尤其是开越野车的车友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AT 轮胎和普通轮胎在设计、使用场景和性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普通轮胎强调舒适性、经济性，适合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驾驶，它们通常在湿滑路面上有一定的抓地力，但是并不特别强调越野的性能。 AT 轮胎呢，全称为全地形轮胎，那主要是为了在各种恶劣路况下提供良好的驾驶稳定性。它们有坚固的胎壁和很深的胎纹，可以在泥泞、沙地、石子等复杂路况中提供较好的牵引力和抓地力，适合恶劣路况下行驶。车主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根据车辆的性能以及使用的场景来选择合适的轮胎。 AT 轮胎和普通轮胎的设计差异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胎纹设计，普通轮胎的胎纹通常比较浅，以减少噪音和增加舒适性，而 AT 轮胎呢，胎纹更深更宽，以提供更好的牵引力和抓地力，可能会在行驶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噪音。第二就是材质与结构，普通轮胎材质更加柔软，因为普通轮胎更注重轻量化和舒适性，所以它的静音效果更好，但是呢，普通轮胎的耐磨损的能力也要更差一些。 AT 轮胎通常采用更加坚固的胎壁和胎面材料，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保持较好的完整性，就是不容易受伤受损。第三就是使用场景，普通轮胎适用于城市或者是高速公路行驶，而 AT 轮胎是适用于越野、探险这样的户外活动。再还有一点是经济性，普通轮胎因为它更注重舒适化、轻量化，它的滚动阻力通常比较小，因此在燃油经济性方面可能会更有优势。而 AT 轮胎因为它坚固和胎纹比较深的这种设计，滚动阻力显然会更大，对燃油经济性就会有不利的影响。那如果是新能源车，是电车的话，那就会带来电耗水平的提升。除了基本的性能差异外， AT 轮胎和普通轮胎在价格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显然 AT 轮胎要更贵一些啊，因为它具有更好的越野性能和更耐用的材质。另外呢，因为 AT 轮胎的胎纹更深更宽，它的磨损程度也可能在一些越野的路况之下会更快一些。也就是说，如果经常拿着这个越野轮胎去豁车子的话，也就意味着你要更频繁的换胎。所以说在选择使用哪种类型的轮胎的时候，车主还应该考虑自己的预算以及更换频率的要求。越野 AT 轮胎的选择呢，取决于个人需求和驾驶条件，但是呢，有几个品牌被认为是比较好的选择，在这也跟大家推荐一下。第一个品牌是固铂，固铂的 AT 胎啊，像这个 AT3 呢，就是以越野性能和公路性能的平衡受到推崇的。它们具有细微的管沟、复杂的纹路，旨在减少地面的风噪，同时保持不错的抗刺穿性能和迅速排水的能力。正所谓无固铂不越野，作为越野之王的它，固铂轮胎肯定是更趋向于越野性能的。固铂的越野性能较出色的 AT3是 ATR 的升级，在公路越野性能上都有显著的升级，它的花纹和沟槽都是典型的 AT 胎的设计。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胎面上有细小沟槽和复合花纹，可以有效降低路面胎噪，在车主实际的使用感受中也验证了这一点。虽然噪声比公路胎大，但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另一个品牌是百路驰，百路驰的 KO2以它在各种路面上的出色表现而闻名，特别是在沥青和砂石路面，它抓地力很强，尤其在砂石路面提供了清晰的抓地感和控制。心无止境，越野越强，正是百路驰的代言词。百路驰在越野胎中的知名度是很高的，特别是 KO2 用户口碑非常棒，它在达喀尔等世界性大赛上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且经过测试，它在柏油路上的表现也让人非常满意。 在砂石路面的测试中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惊喜，在砂石路面的抓地力也非常的清晰，高速过弯的时候呢不会出现明显的转向不足。贝耐力的 ATR 系列以它抓地力和越野性能著称，这些轮胎结合了高性能车胎和拉力车胎的技术，提供了全时路况下的高性能表现。贝耐力作为 F1 的轮胎供应商，而且是唯一的供应商，它主要是以抓地力著称。在世界拉力锦标赛中，贝耐力也曾是赛事官方唯一轮胎合作商。而被称作蝎子的贝耐力 ATR， 它适用于各种地形，而且有着卓越的越野性能，它的外观设计非常具有美感，特别是胎壁上那只活灵活现的蝎子标。而且这款全地形轮胎呢，充分结合了贝耐力引以为豪的 UHP 轮胎，就是高性能胎和拉力胎的技术，具备全路况下的高行驶性能的同时，又充分地发挥 SUV 或者是越野汽车的性能。杜鲁普的 AT2 也是一款技术专业的越野车胎，它在铺装路面上提供非常好的抓地力和舒适度，同时在非铺装路面上又有很坚固的保护。杜鲁普专业是做越野胎的，擅长做操控性能好、偏向于运动的胎，特别是它的全地形 AT2 被众多的越野车主所追捧，在铺装路面上无论干地湿地都可以提供很好的抓地力，而且还具备高速行驶的舒适性，在非铺装路面上可以提供很牢靠的牵引力，足够的防护，无惧崎岖和乱石。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包括米其林等，都提供了具有良好耐用性、抓地力和牵引力的越野 AT 轮胎。在选择 AT 轮胎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驾驶习惯、预算和偏好来决定最适合的品牌和型号。感谢收听今天的董涛说车，欢迎通过董涛说车的抖音号、视频号、公众号、小红书和微博参与互动。再见。